边嘅人，身边嘅事，倾倾讲讲十分钟，我又知道多一啲。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又来到我又知道多一点这个节目时间，我是嘉慧，
我是浩然。
是啦，那我们现在是继续讲江泽民其人的。那上集就讲到江泽民将中央警卫部队就变成了江泽民的私家军的。那因为中央警卫部队负责所有的中央领导，包括人大政副委员长、政协政副主席的警卫工作，曾庆红对这支部队就尤其重视，他以轮训为名，命令所有人必须参加政治学习，教育这些人不但要忠于党，更要忠于江核心。游喜贵因此与曾庆红配合，采用特务的做法，以保卫为名，在每个首长身边安插监视人员。江泽民对中办主任温家宝亦都不信任，因此他就先将贴身秘书调入中办，跟住又将曾庆红调入去中办做了温家宝的副手，同时撤销了赵紫阳建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虽然温家宝是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但是从此之后直接服务于总书记本人的秘书班子就不再是由这一个主任去指挥，而是由副主任曾庆红全权负责。江泽民对温家宝的不信任啊，连整个办公厅所有人都感受得到的。
咁到了1992年10月十四大召开之后，江泽民的地位暂时就稳住了。咁喺93年3月八届人大召开之后，江泽民就安排咗曾庆红出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咁温家宝呢就被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咁从此之后，江氏人马就完全控制咗中央办公厅啦。江泽民呢处心积虑监视其他中央领导嘅，都系担心自己被监视呢就对哪个都不放心。江泽民卸任总书记职位之后，索性就以军委主席的身份亲自兼任中央警卫局第一政委。
到了1994年十四届四中全会宣布党外大佬正式退出干政，曾庆红为了巩固江泽民的地位，就在公报中加进了一段引起极大争议的话，就是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了这个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反对的人认为这样就会令人想起对毛泽东大树特殊的个人独裁时代，但是江泽民对此简直就好像如吃甘露。更可笑的就是当江泽民从总书记职务退了下来之后，他还禁止国内传媒上出现有关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提法，吹捧自己就可以，吹捧人家就绝对不得。这件事也是江泽民的一贯本色。还有就是在1992年发生了一件后来对中国以至全世界影响极深远的大事，就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将佛家修炼大法，即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
十四届四中全会宣布了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就向第三代移交权力的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当时邓小平的健康就每况愈下，在十四大上就让对邓小平忠心耿耿的杨家将兄弟退出了军队核心，这个是邓小平自毁长城之举。江泽民最怕的就是军队里面 唔跟去呢一个从来未摸过枪嘅军委主席走。而家呢，一方面嗰啲元老啊风烛残年，另一方面呢就喺军队里面江泽民呢就已经逐步有咗自己嘅亲信啦。咁江泽民开始盘算緊，将呢个矛头呢就指向北京市嘅呢一个重要嘅政治滩头阵地啦。
嗱，北京市呢就係权力斗争嘅必争之地嚟嘅。如果唔能够将北京嘅卫戍区、北京市委、市政府同埋中央警卫团嘅权力牢牢咁样揸住喺手里面，中共嘅最高领导人就毫无安全感可言。咁文革前毛泽东就已经被捧咗上去神楼，然而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就係敢于让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同埋光明日报拒不转载姚文元嘅平身篇历史剧《海瑞罢官》，令毛泽东不得不喺上海出姚文元嘅单行本，并称北京系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嘅独立王国。因此，江泽民就十分急于第一时间要夺取北京。
系啦，嗱喺干部嘅选拔上边啊，江泽民就只有一个原则，就系对佢唔效忠嘅人呢就唔能够录用嘅。咁样一嚟呢，佢嘅政绩就可想而知啦。陈希同呢就喺北京当市长同埋市委书记嘅期间啊，咁啊北京成功举办咗亚运会，就打通咗二环路同埋三环路，北京市嘅面貌就改观咗好多嘅。咁啊相比之下呢，江泽民喺上海执政期间啊毫无业绩，相反呢去上台仅仅两年，上海就发生了蔡澜子危机了，以至于邓小平就逼不得已就将能干的朱镕基就调到上海来保留。在六四的问题上，陈希同一直就抱着敢作敢为的态度，就不好像江泽民那样一阵就镇压道部，态度就非常之强硬，一阵又想向赵紫阳做深刻检讨，承认不应该镇压。陈希同呢就因此认为自己维护江山有功，至少呢就喺政治局委员嘅位置上呢应该再上一层楼嘅。咁啊点知道呢就被江泽民执咗个现成便宜，心理自然就非常之不平衡。另外呢，陈希同同埋邓小平嘅关系是非常之好嘅。咁喺1992年啊，邓小平视察首钢嘅时候啊，公开宣称陈希同系改革派。所以啊，陈希同一直都系睇唔起江泽民嘅。江泽民呢就要想控制北京啊，要解决嘅最大问题就系陈希同啦。
嗱，其实江泽民呢就最鍾意出风头㗎啦，而且妒忌心好强㗎喎。对于睇唔起佢嘅人啊，佢就一定会报复㗎。咁至于陈希同啊，江泽民就一直又恨又怕喎。江泽民尤其感到唔能够容忍嘅呢，其实仲有几件事嘅。係啦，浩然，咁讲到呢度我哋嘅时间就差唔多喇喎。究竟江泽民有边几件事唔能够容忍呢？咁下个星期我哋係继续讲江泽民奇人嘅。拜拜。
拜拜。
之风海，让这。